各位好，今天6月16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我看一条新闻呢，就是黑龙江实验中学的5个高二的学生呢，自主研发了一枚叫做"云舟1号"的火箭，在青海那个冷湖啊发射成功，飞行高度呢超过海拔15公里，速度呢2.2马赫。官方口径是什么呢？是全国首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接近临近空间火箭。然后就从《哈尔滨日报》啊，然后到澎湃新闻社呀，到中新网啊，叫中青网，一路就转发呀，就是配的是10年航天梦啊，自研高能燃料可回收火箭。这套玩意儿，这套壳出来以后，当然说实话啊，因为在中国待了时间太长了，我不是一直说吗？火箭这东西我是不懂啊，就或者是说你把这火箭这主语你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东西，有一些我懂啊，新闻我比较懂。那个，但是你换成其他的主语，我也能把这句话说完，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不懂啊，但是兄弟我懂中国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哪有点不对，因为虽然马斯克可以焊个那个不锈钢壳子就把火箭送上去，但这玩意儿它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活儿。你几个高中生能干就能把这事儿干了，这事儿说实话我是不信的啊，我绝对是不太信的。所以说呢，这么热血的新闻看了以后呢，应该来讲它不能叫一条科技新闻，它大概算是某种程度的宣传或者是焦虑的心态的暴露啊，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说，这个咱先说这自主研发吧，咱后再分析这为什么是焦灼的这个心态啊。有人去查了一下，这背后的叫什么的"冷湖实验室"是什么了个玩意儿？就是人家自己都写得很清楚嘛，就是一家呀面向3到18岁的青少年做标准化课程的这个，还有这个教具的一家教育公司。就是所谓自研火箭发射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一夏令营的产品，那个7天19000块，19800一个人，就是这5个人呢，大概是不到10万块钱吧，小10万块钱。然后呢，包含这个线上课程啊和教材呀、飞行数据呢还能载入这个冷湖火箭排行榜啊，对吧？那个它这个火箭主体呢，就是靠这个3维建模。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 3D 打印，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就这么个东西给打印出来了。传感器呢，市面上买的，对吧？承受件，整体呢，就是公司是研发的，就是他这家公司研发的。说白了，也是一撮货。哎，然后呢，就是学生呢，在老师指导下，加上点自己的想法，反正你想法也行吧。就是发这种发射呢，每年都搞几次。说白了的话。这您要这么说起来的话，当年兄弟我小学时候就是手搓航模呀，那个时代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差别，而且是我那航模做的还不错呢。你别看，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待的那学校还不错吧，虽然我自己上学不咋地，但是呢，这个还那个里边我们那航模还不是拿几个那个木片拼出来的，我们得自己机翼踏踏实实你也自己削。动手动得挺厉害的，没有 3D 打印这件事儿，自己削那木头片儿，然后呢，襟翼啊、尾翼啊，然后你还能够有操控啊，对吧？最后你别看那会儿，可能好多孩子都没有见过航模长什么样，但是我们那会儿是玩的，还要加上小发动机啊，对吧？我们那还是那个小螺旋桨发动机，嘚儿这么转着，这不是皮筋儿的啊，那是真正是往里那个有小油壶，是往里灌油的。是真正内燃机啊，这不是皮筋儿啊，挺牛逼的那个。那我当年也没，嗨，也是当年没敢这么吹这牛逼，现在敢吹牛逼了，但是实际上做不出来了，嗨，没办法。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东西，我就一看就知道，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就是跟那个原来我们叫航模小组，人家现在呢叫航天小组，大概就是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货。所以说呢，他说什么自研高能燃料，就有人就扒说这高能燃料，火箭固体燃料这东西，就跟实际上有人就扒出来，这跟那个化学上这炸药是一样的，是主要还是说管制的东西，你学生是不可能买得着的，对吧？你什么高锰酸钾呀，硝酸钾呀，还有那个这个铝粉、铝热剂。对吧？镁粉这些东西，就是公安部在这一块儿是有一个绝对禁售的名单的，就是严禁向个人销售。你这几个孩子是不可能拿得到的，别说孩子了，你就大人你都买不着。所以说，你学生自研燃料，你拿什么研啊？ 你买都买不着，对吧？所以说呢，那这个东西只能是他那一公司的一个成熟产品，这是公司来买过来做实验用的，然后交给你，你大概就是如此了。所以说这就一个说白了，就是类似于我大概四十年前的这种，应该叫做就是航模小组的一个这种水平的产品呢，到这会儿呢就变成一什么呢，它变成一个国家级的技术突破。当然您说它的技术含量是不是比我当年那玩意儿高，那肯定是高的，那肯定是高的啊，这咱这必须要承认。可是真的到不了说一国家级的那东西，我当年做航模也没敢去报国家级，当然小学也报不了这个，也可能是我爹我妈确实没这本事，对吧？所以说呢，你这就大家都其实心知肚明的，但是媒体呢上来就开始吹这事儿。那为什么吹这事儿？就一句话，最简单了，越吹越缺什么，越吹什么。这个是正常的事儿吧？就是吹牛逼这件事儿，在咱们这儿啊，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特有底气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匮乏的，它一个表现。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以来走的这个路。你其实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最经典一次是什么呢？就是1958年，亩产万斤。就是那一年呢，这放卫星就是亩产这个粮食生产的卫星啊，就是还是个农业词儿。就是那放卫星呢，当时之前呢是这个是确实是中国两弹一星嘛，卫星上天了。然后农业后来这个放卫星呢，就不是一个航空航天技术的词儿了，它是一个农业上的词儿。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人民日报啊先登出了这个河南遂平县，这是最开始吹牛逼的地儿。小麦亩产呢2100斤，叫做放了第一颗亩产卫星。2100斤这件事情，可能现在人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并不是。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打一开头就开始，我们在这个耕种的时候，那个基本上都是几百斤几百斤的，就没有说那个上千斤是很难很难的事情。精打细作可能大概能够最好的田呢，可能在就如果是先秦两汉的时候，那大概只有两三百斤，三百斤已经算是好田了，一年收起来。然后呢，你到后来就技术还能好一些啊，或者选育种什么的，它到后来也就是个五六百斤。然后你翻精耕细作，你再水再好再怎么样，你翻到1000斤已经到头了，对吧？但是那个呢，它有2100斤，这个它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结果呢，就是那这放卫星了以后，那马上大家都开始吹牛逼，对吧？就是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广西日报的头版就报道了，哎，环江一个公社水稻亩产多少？13万斤。就我操他妈，这就疯了。就是当时这人真信这个，为什么信呢？说白了，就亩产13万斤是从物理上是绝对都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但是没人敢质疑。就还有顶级的这科学家呢，就是给夏场背书，这大家都知道。钱学森一辈子也算是牛逼过了，但是走麦城走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亩产万斤背书这一块。不啊，这个还不是第一次走麦城，这哥们不知道脑子哪有点什么大病。就但凡是这样的事儿吧，你说他是一科学家，以开放的心态去看这些事儿呢也好呢，还是说他就是他妈他脑子有什么结构性的病变也罢呢，这都很不重要。但是他一个是亩产万斤，这个是走过一回麦城，另外一个丢人现眼的时候，那些气功师们，对吧？其实都是一帮他妈的连江湖上的那个，就包括像王林那种人，就是在江湖上你耍戏法，这都属于等而下之，连街头卖艺都不如的，就能蒙了这帮人。当然这王林没碰上那个钱学森那会儿应该是，然后当然严欣他们那帮人是碰上了。严欣那傻逼就是当年吹牛逼吹到什么程度，告诉说练武，这个一手50斤的杠，一手一个50斤的那个哑铃，哐哐这么马步冲前能冲1000次。我他妈当年也是练武的，也练的传武啊，练八卦掌的，后来才改了练 MMA。 就是我当年我师父就说，我师父是一个传武出身的人，就直接就说了，就他那傻逼德行，说徒弟我告诉你啊，小子你他妈去弄他，你他妈直接能给他打趴下，他下回到你们首钢去那个去做代工报告去，你上手跟他搭手去，搭手你要不扔不出他去，你不是我徒弟。 就直接就这么说的。这就但是蒙钱学森这帮人够使，他就也都干这帮人，就也都是干的是这帮货。就是说钱学森那一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就发了文章，叫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就用光合作用那套理论就在推演，对吧？说亩产说那个亩产呢到4万斤甚至更多。这种文章压居然你前后写了7次，您能相信吗？这都是你论说起来是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那而且中国最要命的是什么？一帮顶着高粱花的进城的，从农村出身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居然他妈信了。58年，这是58年。这个结构是一个固定结构，就是上边有一个就是不容置疑只能歌颂的这个一个赶车目标的时候，干嘛呢？权威人士就给他盖一个公章，科学的章，对吧？哎，说这个下边各级争着就是生产他什么能够印证这个领导这一句话这数字，对吧？就是这套模板从1958年一直用到今天就没他妈变过，一点都没变过。就是那可是有一问题是什么？粮食根本是不够的，工业底子也这么薄啊。但是你要在他为什么有这个背？为什么要这么干？你要在冷战里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对吧？叫15年超英，10年赶美，这就超英赶美嘛。个人那会儿直接说的，我记得是最后有人吹牛，就吹到什么程度？是5年超英，3年赶美，到这种程度上。然后呢，就是他这种东西是什么？就是吹出来这个亩产的是顺着这个焦虑反着长出来的，他就开始这种吹牛逼。那你想想看啊，就是现在的状况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原来那会儿是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现在要证明中国，我这条现在中国走这条道路比你们西方这块好。就像那个你别的东西证明不了啊，你很难说就是你像这个这种人文方面的你证明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科学这方面不是说技术这方面你要想证明，你总还是能够拿出点东西来的。那干脆那我就吹牛逼嘛，对吧？这个我就直接拿数字吹牛逼嘛，这在账上就完了，对吧？但是当年亩产万斤最惨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是面子，它是一个你他是那会儿是统购统销的，你留你口粮田，然后我要征你的粮的，你报上这数字，我就按照这数字征你的这个征集的一部分，然后农民就饿死了，对吧？这可不是吗？那上面按你吹出来这产量就征口粮啊，就是吹的最牛最狠的地方，就饿的是最狠的地儿，对吧？那后来变成大饥荒了，那等于几千万人饿死，就是这就是它的后果。那后来这种东西就换了一个模式，就开始出现了。那从这亩产呢，你就换成 GDP 了，就是统计就注水，对吧？地方数字长期高于全国，什么意思？就是各地的 GDP 统计出来的数字，你要加一块儿，就不用超，不用5年超英，3年赶美了。直接你就已经超过美国了。现在有人说嘛，你的这个什么叫什么购买力，对吧？你水平已经超过美国了，没问题，超吧，超吧，超吧，对吧？反正我也拿不准你是到底是怎么个算法的，大概就这样。所以说，它像这种各种形象工程啊，就是这种玩意儿，就逻辑啊，是一直没变的。它全是这个向上汇报的时候一个好看的数字。然后呢，这些年吧，这吹牛逼啊，又转回到了科技这一圈了。就是怎么着，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牛逼的样本啊！就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纪录片叫那个《既厉害了我的国》，各位应该还有这印象对吧？这部片子吹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几年的这高科技成就。对，三月上映啊，票房创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记录，就舆论一片热捧啊。结果一个月之后呢，就是也就是四月份，就是2018年四月份的时候，美国一纸禁令，夸击。把中兴封杀中兴7年，不许卖芯片，卖芯片，这个整个中国科技产业陷入恐慌，对吧？然后呢，中美在高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啊，就一下就摆在台面上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吹牛逼，问题是美国人把你吹的牛逼当真了。这我不是开玩笑，当时美国国内的一堆人都觉得这是他说的是真的。他觉得18年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东西他妈他是真的，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觉得说，卧槽，说他这已经要赶上来了，赶紧，咱得采取措施啊！一个月之后，美国国家这方面应对，咔叽就把中国这脖子这个给掐住了。然后呢，您知道后来一什么事儿吗？中宣部2018年是中宣部马上4月份马上下令一什么，全部视频网站紧急把厉害了我的国下架。网友改把这玩意儿叫什么了呢？叫是说你害了我的国。就这片子就变成你害了我的国，就是还有一句话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中国的民族品牌其实都藏着一颗美国心，完事儿了吧？直接这就是当年吹牛逼。当然还有那个龙心那个砂纸打磨，然后扣上自己的 logo 这种事儿，不也都知道了吗？大家也都知道，也都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在2022年、23年底的时候，就是年中的时候。不是有一哥们儿吗？下要提头来见，23年底，光刻机不能量产，我提头来见，且听龙吟。那当然，这是一个私下一个吹牛逼啊，这不能说是国家级的吹牛逼。哎，然后一下咔叽，到今天那龙吟在哪儿呢？那龙是不是还是他妈精子呢？所以你看，这就是他吹牛逼的这种高科技的过程。但是呢，就是一边呢，你在吹这个芯片的雄心呢，一边被一纸禁令就打回原形。这是2018年，然后现在开始华为吹牛逼了，那个掏定律，然后让黄仁勋轻描淡写一根针嘣的给你戳破了，这个技术路径不错，哎，有想法。但是这是台积电10年前就已经开始做的东西了，他已经做了10年了，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他造成什么威胁。齐了，还说什么？你一下就盖棺定论，你死球的了。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说呢，你到吹牛逼在真相面前其实是不合时宜的，针扎即破，这大概就是。但是在中国这个牛逼很难扎破，这个没办法，对吧？就是但是官方啊有时候也能清醒，就是非常短暂的清醒。为什么呢？就是中兴事件之后啊，科技日报当时那个总编就是他公开问是什么卡了我们核心技术的脖子，对吧？但是要承认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是这种知耻而近乎勇的窗口每次都非常的短，很快就会被新一轮的这个领先呢、啊、突破呀、啊、遥遥领先呢、啊、就盖回去，对吧？但厉害了我的国之后这几年呢，就是还是这一套东西，它是一个延续跟下沉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手搓光刻机啊，手搓 CPU 啊，叫做还有一个手搓纳米研磨。这前段时间大国工匠那块不都是说了吗？就是那航天科工有一个研磨技师叫做叶辉，就是被央视和澎湃捧成这个手搓精度碾压机器。官方口径是什么呢？机器最高的加工精度呢也就是 0.5 微米，对吧？它手工研磨能到5纳米、10纳米，相当头发丝的这个0.007，还配了一句特别那个提着民族气节气势的那个收尾。外国人说中国人做不到的这种精度，叶辉就回了一句：“你把中国两个字去掉。”说外国人说那就变成什么了？外国人说人做不出这种精度啊，那行啊，你牛逼，你中国做这，你中国你就是这个人，你就能做，人都做不到，对吧？就是手工这玩意儿，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在那个金工实习的时候，也就是您学上学，你应该学理工的科的，你们应该都学过这个金工实习，这有这一课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原来是都有的。那就是你把特定件的某一种磨研磨到这个纳米级的表面呢，就是不能说没有。是一个非常这个特殊存在的非常小众的这个一个钳工手艺，据说是可以啊，这个我原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但是能够磨得非常非常的光滑，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手艺。原来中国钳工所谓有八级钳工这件事儿嘛，八级钳工拿的这个钱比有时候比厂长都多，就是这个原因。那就是那种针对的这种特别慢特别贵然后最量小不适合机器加工的那种东西，才是真正用这个特殊件。但是你说你手磨碾压机器，就世界第一这套框架体系，它是把一个局部的专用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就是中国工人徒手吊打全世界，他不给你说清楚这到底它的局限性在哪儿，他给你的印象是我拿这东西我就可以直接生产了。你什么他妈光刻机，什么什么那个你那个数控机床，就高精度机床，不跟我人工比，没什么优势，我能做到的。 对吧？就跟那个什么，人家这儿架着机枪，义和团这边直接上了就是大刀长矛冲锋似的，老子有这精神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可以用人来填呢，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光是在这块有，你像这个民间还有其他的呢，民间也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江平各位都知道了，对吧？就是2024年那个中专生啊，就是因为阿里达摩院宣传的视频吹成这个天才数学少女，结果是造假。为什么当时我从就没说这事？因为数学这东西就是数学从来不会辜负你嘛，对吧？他不会就是不会嘛，就是没办法，我就是不会。我们那会儿学的，我到后来学的，我最多用到什么？就是你设计那些东西，有时候你最多也就用到函数这一块，微积分用的都很少。那你工厂的这些流水线啊，这些东西可不就是这些玩意儿吗？你用不到这儿，对吧？尤其是这么多年了，这真不懂这些玩意儿。但是我就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因为人家没，人家没那人，咱不懂就不敢直接说这事儿，就没太敢说这件事儿真假。他出来这件事儿假的之后，评论了一句，但是呢，在那之前没敢进行这种判断，毕竟。这么多年没动过这些东西了，对吧？四则运算有时候算不利落了，何况其他。那这个东西就是，但是人民日报主流媒体就全跟进场了。那结果你看，这是一个这种民间也干这种活，对吧？就是你从这个顶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呢到航天系统这个手搓碾压机器，然后再到平台造这种这个天才少女，再到一家这个研学公司，对吧？造这个高中生自研火箭，这是一整条的脉络。它是一个同一个腔调里的叫什么层层下沉，对吧？就是顶上是就是什么手搓呀、自主啊、你碾压呀、领先呢，对吧？然后到下边就是遥遥领先了，对。然后在这是什么呢？它是被一个奖励的，它是一个被奖励的这个又安全的一个话术，对吧？上边的这些上边喜欢听这些东西，而且呢，它要表达出来我们。是有这种技术储备，是不怕的。我们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浪的更浪的这个科学天才，一代一代在出现，就是大概表现成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你照着这个示范，你去说这种话，对吧？你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损失，它只能够给自己打开知名度。所以这是什么一个？它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它不会是说一个就是只是上边或者是只是下边，它是一个各种各样层级都干的一个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这件事。吹牛逼是一个人之常情。有老人说：“哎，散人你又吹牛逼了，对吧？你一天二十五小时吹牛逼，你一天二十六小时装逼，这是人的天性。你愿意干这个事情，很少我见过就是说完全不吹牛逼的人，对吧？那但是这套体制是不能够扣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上的，因为这样的话会出大事。但是为什么这套体制它就只能够吹牛？”他不能够，他也不能说全是吹牛，但是他大部分的时候在吹牛，他不能老老实实做点事儿呢？就是因为就我刚开始说的，因为匮乏什么？匮乏在他的整体的这个叙事上，他原来是要干嘛？他是如果他要承认自己粮食不够吃，工业走不上去，他就没有办法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回到老根子上去？那他要有这种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我必须要比资本主义的要强，我才能有执政的合法性。那资本主义有选举，我为什么我不选举？我就可以这个共产党永远执政，我把这玩意写到宪法里面去，因为我比资本主义强。就其实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如果你承认匮乏是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粮食不够，我们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吧？这种话干嘛呢？咱用现在比较流行的政治话语叫做动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禁区，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干。这几个自信你不是给颠覆了吗？这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说那如果这种焦虑呢没法朝着正视它和解决它去走，那就只能去朝着吹牛逼那块走了。那能干什么呢？对不对？亩产万金是这样的。那你今天呢还是这样的。 这没有什么，因为马斯克在这边，它是一种新闻性的对冲。我怎么才，你真的去拿出一个正儿八经往上飞，然后再能自己落回来的火箭，这一时半会儿它是拿不出来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可以用什么呢？我可以用这个高中生，我就可以做一个这种火箭。你看我潜力无穷，用这套话语体系来进行整体的心理按摩和暗示，这个我就可以跟他进行某种程度的对冲了，对吧？这就像什么呢？很多时候你原来中国足球经常用这种其实是岁数会更大一些的已经超龄的球员去踢少年队，对吧？少年联赛，那中国少年联赛是相当不错的成绩。结果一到成年了，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这个虽然有这种可能，但是每一代你都了了，你每一代都不佳，都不佳，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这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像这样呢，他用这种话语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冲，让你给一种这种还有希望的感觉。这是这种心理上的模式，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原来呀，哈，这个落后挨打这个记忆呀，特别深，就是他把这东西，因为这种话术啊，这为什么要他去要强调这是西方打你，是因为你落后，所以你就挨打。他实际上他不说自己什么地方落后，是真是只有技术落后呢，还是你整个的这个，还是你整个思想意识落后呢？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把人家使团给几乎给虐待致死一半，你连自己中国古人的这个训示都已经给忘了，那人家不打你等什么呢？就这种东西，所以说那个那他，但是他把这个东西落到了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这种话术上之后呢，就是让我们行，我们不比西方差，对吧？我们已经超过西方了，就成为了一种什么刚需，比婚房都刚的刚需，对吧？那其实自卑跟自大呀，哈，就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对吧？越不安越要大声喊。这像什么呢？小狗，你养过狗就知道，大狗很少去情绪不稳定，小狗它经常叫。那你看你走路上你去看，冲着你叫的基本都是小狗，为什么？不安定，它心理上是这个不安的，它要大声嚷嚷过来，然后虚张声势去把这件事去增强自己这种安全感。他越不安越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就是经济越往下走，被围堵的越紧，然后这个被卡的越死，吹牛逼的声量就会越大，就到今天就是这已经到这种程度成果，对吧？可是你要知道止痛片这件事儿它是治不了病的，对吧？就是你咱比对比一下，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吧？美国的反应是什么？美国的反应不是宣布其实是我们领先，就是公开承认自己落后了，就是朝野是一片紧张，就跟那个厉害的我的国发布之后美国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他那紧接着第二年美国成立 NASA， 对吧？成立了后来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一个基地，然后呢高级国防设计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设施啊，然后就通过在立法，通过国防教育法，把钱大笔就给砸进这科研里边来。结果你看今天就是他真正意义上的领先最后是谁？美国嘛，对吧？他是要承认落后才能真正赶上去。而且重点你知道在哪儿？他妈这事让我特生气在哪儿呢？就是中国也不是没有真东西啊，你高铁呀、航天呢，就 5G 里边啊，就是有大量的，其实是你虽然很多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但是它其实里边有大量的真实的这种工程能力。你再说那个 C919， 我一直跟各位讲，就是跟各位交流这件事情。 C919 你别看它是一个攒件，你能把你如果你干过这个系统工程你就知道，能把这东西各种东西攒起来，这是不得了的工业能力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是中国非常大的这种进步，对吧？那你虽然是真的被卡了脖子了，但是呢就是你实际也是有真正东西在里边的。所以就是你问题是在于哪儿呢？你这套吹牛逼的机制啊，就是它已经丧失了这种分辨真假的能力。他要真把这自己能够干的这些事情真拿出来当成踏踏实实成就，然后承认自己的这方面的不足，他就是一个可以分辨真假的时候。但是现在不会，他妈的全他妈一直在吹，对。 对吧？就包括在军工，我为什么跟一直跟大家说这个？现在中国军队是在盘库，因为军工他也是在他妈在吹牛逼啊！吹完牛逼以后，然后发现自己这个东西到不了这手，知道到不了这手艺。可是高层他也不懂军队啊！你觉得咱？你觉得咱圣上他妈懂吗？他会打，他打手枪的时候都比他打真枪的时候多。你想想看，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手这样一个状况，他能知道那东西是真假？怎么办？估计就是现在这个德行，只能去盘库，只能去看自己军工能力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你就知道了，你如果这东西这么夸下去，就是他早晚会把自己忽悠瘸的，他就成了真瞎子了，就是丧失了自己什么呢？对真实位置的判断，这个是最要命的事情。就是，但是这个东西是恰恰是突破卡脖子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就看，这就跟1958年是一闭环了吧？亩产万金的吹牛逼掩盖了粮荒，对吧？又催生了更狠的争购，把饥荒喂得更大了。是那卡脖子时代吹牛逼呢？你同样会让真实的技术差距更难被诚实的面对，对吧？也就更难被真正的解决。你现在去年横空出世 DeepSeek， 你今天再拿出来再跟现在我用的这些这个 AI 比 Cloud 什么这些东西比。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我他妈的都自己使用的，所以你自己明白这个东西中间有多大的差距。所以说呀，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心里就都明白了吧？什么自主研发呀，就是花了19800的一个这个研学的一个产品，对吧？手搓碾压机器呀，什么遥遥领先呢？其实哪有什么遥遥领先，就是怕被抛开了，就是这厉害了我的国，就是叫什么色厉内荏的那应该是那个词儿吧？啊，好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吹牛逼这件事儿啊。从来都缓解不了焦虑，他呀，他是只会把什么呢？就是原来有毛病的地方一点点给喂大了，对吧？你就是从上到下吹牛逼，那就是说从上到下喂养这种毛病，这种病灶，只能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